连云港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全市57家政府职能部门联合参播。
一个联系群众的沟通渠道，
一个改进作风的服务平台。
恒丰热线，我在倾听。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连云港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航风热线，我是庄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请来的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住房局。您有关于住房相关问题的咨询或者是投诉，那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我们的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85461350、85457744。如果说呢您有住房的问题，欢迎您今天进行咨询。接下来时间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应该说都是大家的老朋友。首先是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局副局长蒋应柏蒋局长，还有住房保障处副处长孙冰凯，物业处副处长赵建，产权管理中心副处长顾军。那这几位呢都是大家的这个老朋友了哈，每一次我们市住房局上线，他们都会来为大家解疑答惑。所以如果说您现在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先和我们上线嘉宾市住房局副局长蒋应柏蒋局长来打个招呼。蒋局长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嗯，好，蒋局长，这个说到这个住房问题，每次都要说，这是大头，老百姓生活的大头，尤其是
衣食住行啊。
对，衣食住行，其实现在像衣食行，其他的我觉得大家一般来说哈，觉得哎呀还行啊，尤其是住这个问题，在今年的这个19大。这个开幕的时候，我记得很多这个听众还是给我们打电话来说，觉得非常受鼓舞、受感动，因为主席特别提到了住房问题。
不错，是这样子。
对，就是说开会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有这么多的国家大事要去总结啊，要去这个表态，但住房问题却是在这其中，而且占了不小的篇幅。证明主席也非常关心我们的这个住房问题，尤其说的一句话很受鼓舞啊，说房子是住的，
不是炒的。
不对，您作为我们住房局的这个副局长，您怎么看待这句话它的这个深切的含义？
我是这样看的啊，这个19大报告里头啊，有15处，不同程度地提到了我们的这个住房问题。
嗯，
应该讲呢，这个前所未有。
是的，
尤其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嗯，
应该讲呢，解决了多少年专家相互之间这种争论。
嗯，
就是我们房子的属性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呢，非常明确科学的定位，对我们下一步对住房事业的这种发展指明了方向。应该讲，我们心里有了底。
嗯，
有了这个明确的这个奋斗目标。
嗯，
那么这个按照这样一个目标的话呢，我们这个现在就是政府要来保障基本的住房需求，那么通过市场多渠道多层次的供应来满足老百姓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
嗯，
这样子呢，构建一个完整的住房供应体系，来稳定我们目前房地产的市场，健康发展。
所以说这个住房问题仍然是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的这个重中之重哈。这个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到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啊关注到咱们住房、物价、工商等一些部门在我们市区范围内集中开展一个这个整顿规范房地产销售中介行为的一个双随机的检查行动。这个当中通报了说有的个别的房地产项目变相捂盘被查了。
是的。
嗯，这个当中所说的这些个房地产个别房地产项目，因为我通读了一下看了一下，没有特别举出来。
没有错，是这样哈。
为什么没有特别举出来？
现在看的呢，就是从我们目前规范房地产市场，目前我们的做法呢主要是三个方面。
嗯，
一个叫事前。事前呢，我们现在实行的这个房管户改革以后啊，就是简化了审批程序。
嗯，
那么注重加强事中事后，事中呢，我们主要是想，通过我们建立完善三个市场的管理，这样一个监管平台的建立，来规范我们的行业，这是一个。
嗯。
第二个呢，就是通过例行的检查，比如说刚刚你提到的，
嗯，
双随机检查。
好，这个随机检查经常有感觉。
双随机检查呢是这样子，是我们近两年才开始实施的一个检查这样一个方式。
嗯，
所谓双随机，就是检查的对象，就是被检查的对象，
嗯，
是随机抽取的。
嗯，
另外呢，这个检查的人员也是随机产生的。
我看几个部门，就是说他可能今天是这个人，明天下一次可能是那个人。
对，这也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检查市场监管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多行业多部门参与。
嗯，
比如说这一次我们是工商、国家、房产三家，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从十一月份开始，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对这个物价做一个专项检查，那么由物价局牵头，我们房产局来配合，对这个
房地产的这销售行为、
销售行为进行检查。
嗯，
所以说应该讲这个常态化
了。哦，
双随机。那么它的结果呢，应该讲呢是这个要公开。
是啊，
要公开的。
那这次为啥？
你刚刚提出来的这个为什么没公开？因为它还有一个过程，就是检查完了以后，它都要有一个程序，
要整改。
一个是整改，
嗯，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把他的所有的这个资料啊，
嗯，
这个，我们说就是案情了，
嗯，
要把它规范起来，
嗯，
因为我们既要对消费者负责，也都要对这个市场主体啊这个负责任。你比如说开发主体，我们也要负责任，
嗯，
是吧？在检查的时候，因为毕竟是时间比较短，有些手续还相对来说要固定。
好的，
啊，
好，就是说也要给他们一个改正的一个
时间，对，是这
样。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来接拨热线，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喂，你好，
赵
然。
哎，你好，你有什么问题？关于住房的问题。
我就关于住房问题，我是一个老廉租房住户，我是个盲人，一贯都拿住房补贴，不能住廉租房。我请问今年的廉租房住房补贴什么时候发？
好，我们请住房保障处的负责人哈，孙处给您来解释一下。嗯，
好的。喂，这位听众您好。
喂，
哎，这位听众您好。
哎，你好。
啊，你不咨询的是这个今年的廉租房租赁补贴什么时候发放是不是？
啊，今年这么大限量没有发放。
哦，这个问题我昨天刚了解到，是这样，这个年检工作正在进行中。今年的年检工作呢，我们加入这个民政部门联合审查，由区民政部门啊对这个再保户啊，他们年检的时候啊，把这些这个资料里面的这个涉及到这个工商啊，这个车辆呀，这个收入呀，家庭资产这方面由区民政来核查。目前这项工作呢，区民政正在做。等他们核查完之后啊，年检工作基本上就完成了。
是大概到什么时间发的？
大概到年底吧，12月份可以发放。
就是说在这个抽查当中，在年检当中是暂停的，是吧？
对。
嗯，
必须等这个年检结果出来之后，
通过年检以后才可以。
通过年检，就是你具备这个资质了。
对对。
你可以领取，然后人就发放给你了。
这个有没有最低收入一个界限呢？
最低收入啊，这个申请廉租房是有收入标准的，这个要求这个家庭人均年收入在现在执行的标准是13910元以下。
我拿了多少年了？
啊，你拿了多少年？
我拿了一开始有我就拿的。
那
我就向你告诉一个事情，我今年可不可以拿了哈？喂。
啊，只要你符合条件是可以拿的，这个没有年限的，这个没有年限，说拿多少年不许拿了，没有这说法。
没有年限、年龄这方面要求，就你家庭的经济状况，这个是硬
杠杠。只要你的各方面条件、什么收入呀、这个住房呀、还有车辆什么都符合条件的话，是可以一直领取的。
我今年这个情况有所改变，我向你通报一下哈。
你说。
我以前呢是老低保户。
嗯。
那肯定条件是够了，是不是啊？
对。
今年呢，那么我改成这个领导上为了照顾我，改成城市三无人员，这个还可不可以拿到廉租房补贴呢？
只要说刚才说了，只要你这个收入、住房其他条件还是符合条件的话，是可以拿的。你改成从低保改成三无人员，对这个对我们这个和
对
核查呢，就是没有什么影响啊。
就是收入高于低收入的还不可以。就不可以拿了吧？
收入呢， 我们有一个县，就是目前执行的标准呢是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3910元以下，你只要低于这个县都是可以拿的。
我这个低保是上午的，比你刚才说那个界限要高一点，能不能拿到？
你高比哪高？比我刚才说的那个13910还要高吗？
这个
多
啊，
14400。
一万四千四呀，
多了一点，
多了是人均14400吗？
啊，
你家里几口人啊？
一个1190。
就是说您是应该是自己一个人住，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家人了，是不是？
就是出来一个独身生活。
就是这个城市三无人员呢，指的是他家也没有其他人，没有老伴儿，没有子女，就他一个人了。那么。就是说您现在就比低保的时候拿的这个补助要多了一点哈，多了一点，您自己计算就超过了，应该是13000多了，达到14000了啊，
14000多，还14400。
但是您这种，我了解民政方面的政策，就是说您如果是城市三无人员的话，到一定的年龄，那么就由政府来集中供养了，就住在政府的这个福利院养老院里面了，那应该也就不存在住房的问题了呀。
现在海州区暂时没有养老院，我拿了住了私人养老院，又住不起，要2000多块。
私人养老院
怎么
住啊？就是您这种情况，对孙处像这位先生这种情况，就是属于呢比你们要求的低收入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呢这一点点不足以支持他去租房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住房行为。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人，处于这个中间地带的这些人群应该怎么办？对不对，这位先生？您说的是这意思哈？
啊，我就怕没有补贴，我就住不起房子了。
啊，
好的，
这个这样吧，这先生您留把一下电话留一下，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这个会后啊，这个再具体核实一下，好不好？
啊，你看
看您的实际情况，
看您实际情况、
啊、
到底是不是跟您这么说的这么回事啊？我们把您的具体情况了解一下啊。
今年照顾一下，我明年就想法上敬老了。
您把这个电话留一下，好吧？我们会后跟您联系一下啊。
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了哈。嗯，就这样。
什么时候联系呢？
很快，
节目之后
、啊、
好的、
啊、
我们导播老师解释一下啊。好，我们再来换一部热线。喂，你好。你好，这位听众还在线吗？
你好。
哎，你好，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我是关于那个不动产证问题。
不动产证这个应该是这个国土部门哈、
啊、应该住房局啊。
不是的，这个不动产证应该说实施有没有2-3年了？
那是这样。
嗯，
不动产证呢，从去年的五月一号开始，这个智能化转，
嗯，
到国土部门去了。
国土部门对，他的这个就是说办事部门，他是由国土部门来管的。那么我们住房局呢，是比如有些涉及到一些方面哈，
交易，
哎。
交易的管理
对涉及到一点点，但是你真正办证的时候，那还是人家国土那边的不动产
证。是、啊、就是
您
就是、啊、还是要通过他们嘛、啊、我家是天元区这个地块，北征收的，2013年征收的
天元区地块，
2016年6月24号拿钥匙，是12月份给我弄那个给我拿证，12月份就没有拿。现在我再找他要去拿证，他说征收局钱没交齐似的。
啊，这个问题哈。
啊。
您这样吧，这个也不属于我们这个住房局的这个管辖范畴吧。
你这样，这位听众，我建议你啊，这个还是跟哪一个呢？跟那个征收部门联系。
征收局。
征收部门。
对。他这个办证的话呢，这个拆迁安置的办证相对呢是比较统一的，不是一户两户，他一个地块啊可能安置的比较多，那么呢这个具体的呢应该要跟动迁部门，就是我们的房屋征收部门啊来联系、
嗯、
看看他这个是怎么统一来办理，好吧？
我们两个人都是算不是迷茫人，都是都70多岁了。
这样哈，这样
这
位听众，这样我们导播老师把您的联系方式记下来，我们导播老师我们的记者节目之后帮您来联系一下，咨询一下这事儿。您不方便跑，我们帮您问一问，好不好？但是您这个不用担心，就像刚刚蒋局长所说的，
对，
这种政策性的这种征收他肯定会统一给你办的。
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以前在办理这些时候，基本上都是一批一批的。
嗯。
那么在这个地块，总共有比如说100户。
嗯。
那么他符合条件在100户，他一差不多在1-2个礼拜左右就把它全部办完。
一走就办了啊、
哎哦！一起办的。
嗯，所以这个您应该说是不用担心，好不好？
除了不用担心，他这个只有这个万能园那个地方啊，要征收就买，他要100套房子，现在到现在才上25套，那哪天能上齐啊？
这个您这样电话不要挂，我们导播老师跟给这位这个女士把电话记一下哈，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一下这个电话啊。好，我们再来换拨热线。喂，你好。
喂，
你好。
哎，我想那没有房子的时候，我要空啊，一直不拉多年在新不了这个，啊，为产业一点产，一没怎么是工作，可不是老头子现在打理没花工钱，现在怎么？像我那就
连
租房
了
呀，
连租房，讲讲。
啊、
嗯，好，还是我们住房保障处副处长孙处来给您答复一下连租房的问题。嗯。
喂，你好。
喂。
你好。您要申请这个连租房是吧？
啊。
要这样的话，这个申请连租房呢，就去你那个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申请就可以了。我们现在、
这个。我要申请啊。
啊。
我要申请啊。
对，现在就可以去。我说我们、那个。
你哪可以去？那后来我这里说的。我又可不可能是打工钱有哎还有那还有一年没到期，能不能申请啊？
您再说一遍什么没到期？
哦，可不可能打工钱我要再钱来完了家的？
哦，户口才迁过来是吧？
家钱有还有一年没到期，能不能申请？
哦，这个
明年呢？
这个现在不符合条件，我们要求户口迁过来要满3年以上。
哦，就过年才到期。
那你就等过年之后的可以再去看看好不好？
哦，
就是
说，哎，怎么老头呀？怎么是或者或者那个不是？老头现在不打了一毛，打工过了不了，他会谈好交龙，生活上好也没话的。
这样，孙处，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申请这个像廉租房啊这些，在街道是不是随时可以申请？
对，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公租房和廉租房的申请时间就是扩大到全年了。
我记得以前哈，一年有那么1到2次，它是集中申请期。
它这个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把它改了。
哦，那这样
改了什么？就是更加的方便老百姓。
对、
啊，
以前老有人问说我错过了这次，我说那你只能等下次。但这样的话，全年都能申请，
那
就
什么时候都可以。
对，这位女士，您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头一天你就去申请，
可以的，
越早去申请轮候期越短，对吧？越早排到您，好不好？好，那就这样。好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换一部热线。喂，你好。
哎，你好，是我的吗？
对，是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嗯，
我想咨询个事情呢。我家老人都走了哈，他我想查一下他名下的房产需要哪些手续，需要什么相关资料？我想
这个问题请我们顾处长啊给你解释一下好吗？
产权管理中心顾处长哈。
啊，这位听众你好哈。
哎，你好。
这样，你把老人的身份证件带着，包括你自己的身份证件带着，到我们就是昌武37北门对过的不动产登记中心的1楼13、14号窗口，去查档就行了。哎，
啊，就是昌武小区啊。
昌武小区37。就市政府对面那个
啊
老的政务中心，
那个、就老的那个行政中心。
哎，对对对对，1楼。
啊，1楼。
13号、14号窗口都可以，哎，查档就行了。
他们有号码可以提供一下吗？
您说的是想电话查询是吧？
啊，我想咨询啊。
那顾处长，这个提供电话查询吗？
哦，这个还不提供。
那就是一定要到柜台，
因为
对对对对，必须要看证件，
就比较这个私密的、隐私的这些证件
是
不允许电话查，因为我知道你是真是假，
对
吧？
对，只有工作人员鉴别才行。
就是带着查询人本人的身份证，
对，
和被查询的身份证，
对对对。
那但是老人去世那没有身份证，
他这个可以把户口本或者相应的关系证明，看来
能够证明的，
就是说我有他的身份证号，可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不可以，
对
号码，
因为你没办法说清楚他跟你的关系，因为住房这个情况属于个人私密的问题，
类似于存折、住房，
带上那个、他那个户口的注销这些的那个、户口还可以带上吗？
你原来有户口啊，有户口簿啊，你把原来的户口簿不就有吗？上面肯定有关系啊，那证明你和他的关系的，就不是我查别人的，我是查我父亲的，或者查我亲人的，
就得查自己家
人
的，
自己家人的，哎，这个可以啊。
哦，是这样，我是他那个儿媳妇呢，我就想，那在他我们也不跟他住在一起。
嗯，
这个我跟您讲哈，这个规定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它是为了保护所有人的这个隐私安全的。当走的程序我认为应当走，就你他这样弄呢还是保护了你们家的权益
啊。对啊，我为什么要问呢哈，我们因为我们家弟兄是四个嘛，现在所有的材料都在那个上海这家，上海这家呢现在他不提供这些手续，他就说没有，懂不懂啊？
哦，
您看，
这可以行。
还有他这个房产，假如要是过户的话，是不是他因为老人都不在了嘛，是不是要他所有儿女都到场才能过户？
这一块呢，
这涉及到您说的
是
继承，是
两个部门，一对包含了继承
了
这块，由不动产和我们两家，
对，
和我们原来的产权管理中心两家工作人员通过一定的材料的这个，
还有个程序，
哎，对对对，
你比如说你是这个
现场人，
继承遗产，那需要公证，有没有老人的
遗
嘱啊？
没有，他们这些没有遗嘱，就是说在上儿子家去世的嘛，上儿子家就把所有东西都拿在手里面，就不拿出来。
我跟您讲啊，这位女士，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您这属于家务事，只是现在只是告诉您法定的流程是什么。那么至于说你涉及到你们之间什么过户等等之类的，这属于你家务方面的事情。你要么
器材，
对，你
要
么就是老人的这个遗嘱，要么就是公证处给的公证证明，要么就是拿着什么都没有，你们双方几个子女之间有纠纷，拿着法院的最后的判决书去，那就这三样。
那就要走法律喽。
这是
你们也可以私下商量，也一样可以的。
你商量不成，你就最后走法院，你们自己的权利，这是啊。
哦，
嗯。
哦，好的，
好不好？
谢谢。
哎，就这样，
好，
再见。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直播间的上线单位呢是连云港市住房局副局长蒋应柏，还有呢住房保障处、物业处以及产权管理中心的几位负责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解疑答惑关于住房方面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聊到了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这个三个部门啊，几个部门联合进行了一些双随机的这个检查行动，在这个检查行动当中，确实也是发现了啊，蒋局长也是发现了一些这个不太好的违规销售的情况。
没错。
您刚刚跟我们说，最后就是说这个我们会随机的，以后还是要经常检查，
是这样的，
确保他们的一些这个违法的行为。那我想再问一下，我们的一些就是消费者，比如说我买房的时候，我遇到的，我认为他这个是违规的销售行为，
嗯，
那可以直接和住房部门的哪个部门反映吗？
可以，我们有一个8118-1234，
这个是
支持我们的一个服务平台，24小时为大家开通，
嗯，
大家可以打电话，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分到各个职能部门去，
嗯，
完了以后再来专业的回答大家的问题。
8118-1234，
对，8118-1234，
嗯，就是说。正常，比如上班的时间肯定会有人接，
是，
然后你认为你遇到了他房地产销售的违规行为，你就可以打。
对，
好的，好，这个呢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购房者而言是一重保障了哟。
没错，是这样子。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时段的行铺热线的上线节目到这就要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连云港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也感谢连云港市住房局的几位负责人蒋局长今天的光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谢谢大家。